我们现在从第五章，上次复习到第四章嘛，哈，这次因为要讲第九章，我们从第五章来看起，请翻到七十页，就是七十页如理实现，看到了吗？哈，这个地方就是这次一开始就是佛陀讲哦，须菩提，你的意识怎么样呢？你有什么看法呢？可以用身体的特征相状，也就是身体的特征来认识如来的法性吗？来认识如来的法性吗？就你可以用身体的特征，或者身体的相，就是相状，身体的相状也就是身体的特征来认识如来的法性吗？那须菩提就回答说，不可以的，世尊，不可以用身体的特征相状或特征来认识如来的法性。为什么呢？因为如来所说的身相即非身相，因为从没有办法从身体的相状来看如来的法性，是这样的意思哈。那须菩提，佛告须菩提，凡所有的相状都是刹那在变，非常久，也不是真实存在的，它都是虚妄的哈。你如果能够测见了达相，诸相就是非相的本质。换句话讲，你如果这句话若见诸相非相，就是你也就是再一次强调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样的话，那你如来的你的那个可以你的自信就可以显现出来，就可以显现出来。他是在谈这个东西，这是第五章。那看第六章，第六章文字稍微长一点，正信稀有。须菩提，薄佛言，就是禀白佛说，世尊，薄有就多有一些众生，如果听闻这些言说章句这些经文的话，他是不是能够就升起实信，就是升起真实的信仰呢？那佛告须菩提，不要做这样的说哈，就不要这样说。如来灭后，后五百岁，我们不要给这五百岁绑住。就如来灭后，那因为五百岁都长，历代一直解释都解释不相同。就如来灭后之后的后世的话呢，有持戒跟虚无这两个哦，有持戒有虚无的人，对于这些章句，他能够生信心的话，以此为实。那请改一下，那个不是句号，应该是一个逗点，应该是一个逗点哈。如果能够持戒修福，于此章句能生信心，以此为实，这样的人哦，当知是人，当知这样的人，这些当知这等人，他不是只有于一尊佛、两尊佛、三尊佛、四尊佛、五尊佛的地方去种善根，他以于无量就很多的佛所去种诸这些善根哦。这个地方是要做一个分号，不是句点，分号。这个地方一逗点到这个地方是分号。那下面的话，文士章句就听了这些言说或者这些经文的话，乃至一念，一念的话是双关语，双关语，一念就是很短的时间也可以，他很短的时间他就能生净性，或者是很快的他就能够生净性，所以他这等于双关的语在那个地方哦。前面的话就是告众善根，这个地方能生净性的话，那这样这个地方就打一个句号。打一个句号，刚前面是文是章句，前面是分号，这个地方就句号。因为以前的文章是没有句落的时候，呼名字就是一个段落啊。这个你在读古文的时候会非常方便哦。须菩提，如来悉知悉见，如来以他的佛眼，他可以完全的知道，也可以完全的看见哦。是诸中这样的这等的众生啊，可以得到可以得到无量的福德。为什么呢？因为这等众生他已经没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无法相，就是没有一切的一切事物的相，也没有非法相，也没有空相。那下面的话他再问回来，何以故？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众生如果他心在取着相的时候呢，他就会着我人、众生、寿者。如果他有坚持取在执取法相的时候，他也会着我人、众生、寿者，因为他是不会的嘛。他着何以故？若取非法相，如果执着空相的时候，他也会着我人、众生、寿者。所以不应取法，不应该执着有法，也不应该取非法，就是不要自在空啊，也不要停滞在空的地方。前面执着法，也不要执着在空的地方，也不要执着在空。因为这个缘故，已是义故，所以如来常说，你们这些比丘们，就是这些常学众们，应该知道我的说法，就好像我的说法就好像那个竹筏在渡竹筏一样，悟道的时候就需要依法来修持，还没有悟道需要依法来修持，悟道之后就不要再执着法，就好像那个渡 把你渡过去，那竹筏一样，你就要把它摆下来，摆在一边，你不要把它背在身上，这么背负那么多重的东西。所以筏精华都应该舍掉，何况不是那个精华哦，就这样正那个好的筏你要留下的，好的筏你都已经舍掉，因为它已经帮助你接岸到内岸，你就把它舍掉，何况那个不是好的筏，那更应该舍掉哦。这个第六章是在谈这些东西。第七章，第七章无得无说，就是再接着下续菩提又在问哦，你的意思怎样，如来有没有一个可以得到一个哦，一个无上正等正觉的法，无上正等正觉这个东西，如来有没有一个固定的法，他可以说哦，这个后面都是问号，可以说。那须菩提就回答：如果照我理解，照我就是追随我所理解，你但他不是根据他自己是回答，他是根据你以前教导我的，我根据啊，我如果所理解的，我所说的法义说法的义理来推断的话呢，这个他就是用这样推过去推断的话，是没有固定的法，名字叫做无上正等正觉，也没有一个固定的法。如来说一固定的法，为哦，如来可以这样说，为什么呢？因为如来是大医王嘛，但因病与药啊，你什么病给你什么药，哪里有是固定的一样固定的东西呢？所以啊，如来所说法，因为这些都是浅巧方便，所以你不可以去执取。如来所做的话都是般若实相，所以是不可说的。非法就是你不应该取法执着有，这样的话你就是错了。你也不要执着空啊，就是不取非法，就是执着空，这也不对，这也不对。所以为什么呢？一切贤圣，因为一切贤圣都依即灭法在无为即灭的无为法在修，但是因为众生的程度不相同，每个人所领受的程度有这样的差别，有这样的差别。就好像佛以一因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他是后面的意思，最后面是在这个地方讲，都讲相同，但是每个人的领受程度不相同。换句话讲，最后一句是他都大家都在修无为法，但是你程度的高低是不一样的，但是最后大家都要向佛去迈进哦。这整个义理是在这个地方，这是第七。过来第八，依法出生。须菩提，于因为又佛在讲了，须菩提，你的意思怎么样呢？若人以充满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宝，七种宝物，七宝就七种宝物，你的金银琉璃都没有关系，就是七种宝物用来布施，这个人所得的福德是不是很多呢？就是问他哈，那须菩提就回答他：哦，这应该是很多的，世尊啊，何以故呢？因为这个是福德，是无量的啊，哦，但是他不是福德的本性，那不福德的本性是无相的，他不是福德的本性，所以世尊是随顺世俗来说，他得的福德是非常多，就是随顺世间的世俗来说的，他得福德很多。如果又有一个人，若复有人，又有不同的人。对于此经中，在这个经中呢，他信受奉行，甚至只有四句句，就是一个句子，或者是比一个句子还短，不管这不要执着在那个地方，就是或很简短的一句话的话呢，他这样为他人说，他的福德胜过那个用三千大千世界来布施的人，这个人的一个福德。何以故呢？为什么呢？因为须菩提，一切诸佛。即住一切诸佛的话呢，一切诸佛都是从此经出，那这样的话就是什么？这就是般若为诸佛之母。前面这句话就是衍生出来，一切诸佛那跳到后面，皆从此经出，就是那个这个的般若就是为诸佛之母哈。即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皆从此经出。那这样的话呢，般若为三世诸佛之母，也是一样，一切上在这个地方佛的话。前面一句就是般若为诸佛之母，然后后面的话这句话皆从此经出的话，就金刚经又为诸法之母，整个里面它两个地方，一个是般若为诸佛之母，那这皆从此经出的话，金刚经又为诸法之母，是两个，这样一个就是佛，它是般若是诸佛的之母哦。我再说一遍哈，须菩提，一切诸佛啊，即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皆从此经出。一切诸佛及所有的法，无上正等正觉的法，都是从此经出。前面这个地方是在讲般若为诸佛之母，后面是在讲金刚经为诸法之母。在整个里面哈，这样，须菩提，所谓佛法者，即为佛法的话呢，就是我所说的 我上面所说的一切诸佛及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是就名相上说佛与法，即非就性相上所说的佛与法。这个就把佛跟法两个顿开来，这是一种解法。佛跟法是两个顿开来，这是一种解法。要不然的话，你就怎么翻译？另外，就如果把两个合起来了，所谓佛法即为佛法，两个合起来的话，就须菩提，语言文字所描述的佛法，不是真实究竟的佛法。因为这个不是真实究竟的佛法。这个就是把佛跟法两个字弄起来，上面那个是佛跟法两个分开来。OK， 这是第八章。那我们今天要谈第九章。所以我们在看《金刚经》的时候，你看看腰，你可以稍微默念一下自己哦。第一章是在谈什么呢？第一章在讲法会因缘。什么叫法会因缘？就是你就是四个字，就是在讲这个《金刚经》法会因缘，在演这个经的一个因缘在哪里，就是法会因缘。第二章是什么呢？就是善现奇景，善现就是须菩提在奇请这部《金刚经》。OK， 第三的话就是。第三的话他就要讲大圣正法，因为他是大圣法，所以第三章是大圣正法。第四章是什么呢？他是在讲妙行无住，因为他一直在强调就是无住，所以他用两个字非常妙，妙行无住。 OK， 第五章的话他讲如理实践，就要看实践的离体，要看实体离体。第六章要讲什么呢？正信稀有，他每章都有他的那个地方，在那个地方哦。第七章就跟你讲无得无说，整个里面通通都已经没有了，空啊，空掉了。第八章就跟你讲依法出生。你如果这样的话，用四个字带一章的话，你一个经整个，那这样三十二章就只有分四份而已。你整个的话一落，就整个你一细落的话，干那寡霸掌管，你整个这样一拉起来，你整个就有，你不是一般这样的话，你如果要受持这样整个里面齁，这样的话我们刚刚已经八章的没落，它没落会有这样在寻的，一个没落一个没落这样去推的，你这样才能够要记的话，就这个金刚经你走到哪里，这部经就是跟着你，它是般若经最精华的地方，577卷里面最精华，把它拿出来一部分的话，这个里面已经有六亿的，有其中两个法师是两亿，总共加起来应该是六亿加两亿，应该是八亿的啊。这里面是一个最精华的地方，所以般若为诸佛之母，金刚经又是诸法之母啊。整个的话，你刚刚我们这样一带过去，已经八章带过去了。OK， 这样的话就是那个比较那个哈啊。今天要讲第九章是一相无相，又在讲无相。第九十章的话就在讲那个是在庄严佛土的问题，那两章就这样过去。所以昭明太子蛮厉害的，他整个断这个经文的话，他就那个四个字四个字这样断下来，是帮助我们记忆。但是我们也要知道哦，因为有章节的划分，会让我们其中有两章的话，因为章节的划分，让你现在你对文字的这个义理会现有泥脑。有泥脑，所以我们看东西的时候，有的时候要蛮哈，整个你要前后看一下。OK， 那今天讲一相无相是在讲声闻四果。那什么叫做声闻？我们上次提过缘觉喽，那今天要看声闻。声闻的话，它是闻佛的音教。我们讲我们上次谈缘觉就是他自己无师自通。我用一个很简单的话，什么叫做缘觉呢？就是检定考试。如果在那个，就是你都没有进入正统的学校。啊，只你自己去自修的啊，你可能到深山里面去，你都无私，但是不一定无有。他是缘觉是无私，但是不一定无有，就他很单，所以缘觉也叫独觉，缘觉也叫独觉哦，缘觉也叫独觉啊。我说上次跟各位报告过，他的程度可以高高的跟佛一样，也可以跟菩萨一样。他是说缘觉佛，如果跟菩萨一样就缘觉菩萨，如果跟声闻一样就缘觉声闻，所以他是高高低低的。啊，声闻的话呢，声闻就分四个哈。第一个，它是闻佛的身教，悟四谛法。因为在哪个地方？因为声闻跟缘觉不相同的话呢，声闻它是悟四谛法。今天我后面会补充什么叫四谛法哈。然后断见思见惑，什么叫见惑？这个见思二惑就是两惑哦，也就是烦恼。这个有见惑，这个是一个顿号哈。见惑跟思惑，见惑的话比较简单，可以看得理解比较容易理解。思惑的话很细， 我们也可以用说故事的，因为到后面我住了六部经，我不知道在哪个地方举啊，所以如果举下次又会碰到，所以我看看你时间够不够再看哦。断见思两个惑而入于涅槃，他这个就是到跑到那个孤寂的涅槃去哦。他跟圆觉合称二圣人，我们常常讲二圣人，二圣人就圣文跟圆觉，这两个叫二圣人，就小圣人，就小圣人，他是佛教的小圣弟子，跟大圣就不一样。OK，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开始来看我们的哈，一般的在谈这章的话，可能会跟你讲见惑是怎么样，思惑是怎样，但是这样可能就是会花太多时间，我们名相尽量的少，你要碰到见惑思惑我们再来举例子一样，再来举例思惑，可能我今天不会花太多时间在思惑部分，思惑是比较，思惑的话是比较思想的，会比较那个。好，那现在请打开第九章，第九章我们先看注释一下好了，来先看注释是在注释一相无相是在121页，看到了吗？一相，一相无相，一相就是无定相，须知缘起无定相才是实相，无定之相，实相是无相的。声闻四果，声闻有四个果，那四个果的话就很抱歉，有的时候常常我跟各位报告就尽量不要说名相，但是这四个果的话义法都是可以讲是只要同意，大家都欢迎四个果是没有什么多大差别，尤其二罗汉大家都意一样，须陀洹、四陀洹、二罗汉大家意法，这四个果就是所有的法师意法是比较，但有的地方是翻译是差别很大的哦。这四个果均不可着相，要离一切相，使他无相。那过接着下来就是介绍这四个果哈，什么叫做须陀洹？可能我也稍微看一下好了，一个这个范文在那个地方，就是入流，入圣道之流，悟真理而得果位的，或者逆流啊，逆生死之流。像我们十二因缘法，十二因缘法有顺跟逆哦。顺的话就顺生死流，逆的话就逆生死流，逆生死流才能够成圣的哦。顺生死流是，那你就生死流又顺下去哦，你只有逆的时候才可以哦，所以它是逆生死流，断一切见惑，记住这是断见惑，断见惑的叫做须陀洹哦，见惑的叫须陀洹，所以它也称欲流哦，欲入圣人之流。那个印顺法师他是把它叫气入。也有他的看法，他是逆河的里面气入，气入那个圣流里面，在声闻四果中他是排名出果，所以叫做圣道出果，也叫罗汉出果，也罗汉出果，这个是这样，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是斯陀含，斯陀含的话就一往来，因为他的那个思惑没有断完，所以他要天上地天上人间他要跑一次，他跑一次叫做一往来齁，因为他已经断足了六柄，这个地方文字上我们要咬得很那个哦，它叫思惑，有没有？它是见惑跟思惑分得很清楚哦。就还有三品的残余的是惑位，惑还没有尽，所以要一来天上，一来人间，这样的话，当然所以称一往一往来，这就是声闻果里面的二果，一个啊，一个也就罗汉二果，二果罗汉哈，那你也看个给罗汉不要紧哈，过来就阿罗汉、阿罗汉、阿那含，也有人读阿那含没有关系，阿罗汉哈。他是不来，也就不还果，也就不还果，他就已经断了九品的一个私货，灭除迷惑的哈，不再受身异界，他不再来异界的哈。但是是不是真的不来异界？那这个佛的话，就有佛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一次，这个法义上是说他不来，但是他为了要做一个大菩萨，他的法义上他是可以不来，但是这种人是自由身，他已经得到自由身，他来的时候的话，他只要得到因缘，他是悟的会很快，他就比较绑，他比较不会受绑，但实际上他证到这个地方，他就可以不来的，不该，所以他是不还果，也叫不来果。那阿罗汉的话呢，阿罗汉简称罗汉，阿罗汉就是简称罗汉，是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先说好了。释迦牟尼佛入灭的时候，那大家就怕他的法传不下来，所以就怎么来让法传下去。就当时呢，有一部经，他就是专门讲这个，就有派了十，就请了十，派了十六个罗汉住世。所以二世纪的时候，有一个尊者呢，有一个庆友尊者，他翻译的话，这部经玄奘法师也翻。所以当时只有16位罗汉 ,16 位罗汉住世，但是后来的话变成18罗汉 ,18 罗汉是没有根据的。严格讲的话，从世尊传下来是16罗汉，后来的后世的考察认为的话，可能就是一个那个庆友 亲友尊者加上玄奘法师就一头一尾，但是玄奘法师在十八罗汉里面没有加上去，但是亲友的话他们是认为是有加进去的，所以这个话有些东西就变成哦，就这常常我们讲十八罗汉十八罗汉十六就变十八，二世纪以来大概就是多了两个罗汉，那现在有五百罗汉，现在有五百罗汉。那我们所记得的话，像大概现在台湾很盛行的那个祭奠哦，那个道济法师，道济应该称禅师，他就是降就是降龙罗汉哦，他是降龙罗汉。清朝的话，清朝的皇帝、开国的皇帝，大体上都跟密教很有关系，跟密教很有关系。好，那康熙皇帝的话，他有一个他到江南来流离的时候，他有一首句子是正本西方一纳子，为何落到帝王家？他有这样的诗句，有这样的诗句。所以康熙皇帝到了乾隆皇帝的时候呢，康熙皇帝之前，他的那个也有一个出家的啊、哦、啊，那个。到了乾隆完成那个龙藏，就是大藏经里面的龙藏，所以的话世俗一般佛教徒都把他两个称为罗汉转世啊，这样的话他们护法也比较方便哦。所以你去大陆的话，看那个什么雍正的那个前底的话，也可以看的那个整个里面，他是信密教是蛮那个，他弥勒菩萨一尊蛮大尊的哈、哦，所以整个里面一般都把他称为他们是罗汉转世，因为有帝王的加持，佛法也兴盛比较容易哦。这个罗汉是蛮多的、哦，罗汉的话，我们看注释的第五，罗汉他大概有三个意要旨哦，第一个是无争。在这里就没有争了哈、哦，没有争论。第二个是杀贼，第三个是无生。那什么叫我们从后面谈上去？这先读完再下讲了。等多种意思哈、哦，灭除烦恼，与物无争，所以叫做无争；断除一切的见思恶惑，见思两个都已经断掉了，所以叫做杀贼，因为这是会断你的那个会断你的正命的东西，所以叫做贼人嘛哈、哦。超出六道轮回，不生不灭，所以叫做无生。所以一般的话，正道罗汉的话叫做什么呢？叫做我身已尽，犯行已立，所作已办，不受后有。不受后有就是这是什么呢？要写一下好了哈。不先谈，从后面谈起哦。不受后有，就是因为他业力到了阿罗汉，他业力已经完全消掉了，所以的话他可以无生。我有时候谈得很快哦。阿罗汉的话是在小乘佛教里面。就佛教刚刚开始兴盛的时候，佛就有一尊，所有修行的人最高位置就是阿罗汉，阿罗汉简称罗汉，所有修行人的最高位置就是罗汉，因为罗汉的话他已经不受后有，就他业已经通通都解掉了，他不需要再来，他可以藏着在那个永生在这个时候，所以他是不受后有，他该做的都已经做了，犯行的话就清净，所以犯行就是清净的行，他的行为都已经非常清净哈、哦。那我身已尽，他的我的身这一生我的身就已经不需要再来哈、哦。啊，我是犯行，就是清净的生活已经确立了啊，我所作都已经完成了，所以我的业力通通都没有了，这就阿罗汉。阿罗汉，但我没有再给就再给，有的时候我讲很快就归纳，可能会有一点一点混乱哈、哦。这个阿罗汉跟前面三个不一样。因为的话他因为所作已办，换句话讲他是无学位，他已经因为他已经最高位置了，他已经无学了，他是无学的。前面须陀洹、阿罗汉、前面的斯陀洹、须陀洹、阿罗汉这三个叫做有学位，叫做学位。你在读的时候呢，这个叫做无学，这个叫无学位，一能够二了，已经相关了。前面那三个是有学位，还要再继续的。前面三个叫做有学，你常如果看到有学的话，就指前面那三位，须陀洹、斯陀洹、阿罗汉，他叫有学，他就已经是最高，他是无学，他是无学位。你这样的话弄下去，你要读一些东西，你会比较轻松，你会比较轻松哈。所以在《法华经》怎么讲呢？《法华经》说的，前面他。华经的法会因缘分也是这样讲，讲了举了很多的大比丘，然后的话这些的话皆是阿罗汉，所以这阿罗汉他怎么断他的那个呢？诸肉已尽，无复烦恼。诸肉已尽，无复烦恼。法华经里面的开经法就这样，他的诸肉，他的所有的诸肉，就是所有的那个烦恼都已经尽了啊，无复烦恼。这个法华经就告诉你这样，所以。 阿罗汉是一个很高的位置。阿罗汉的话，当时十六尊里面呢，护法的十六尊阿罗汉，四尊入灭护法，十六阿尊阿罗汉，一般的阿罗汉里面呢，是焦陈如当第一位，因为他一开始无比丘，所以焦陈如都排在第一列。哎，十六个罗汉来对，焦陈如摆第一列，不管我八个罗汉也是一样。哦，我今天要来的时候要找一下，因为大陆的那个五百罗汉我是有拍回来哈。但是好像比较慢，我一时就是时间比较急，我就没有把它找出来。那大家就知道罗汉常常，你十八罗汉常常庙里面都可以看得到，这就是罗汉啊，这就是罗汉。那过来第六个无真，真就是同真哈，真也就是竞争无真嘛哈。那个与真夺心，无真夺心，无竞争心，远离一切着相取相的分别，不一切真，叫做平等。OK， 好。接着一二二的三昧哈，三昧的火热为叫锦州片叫三昧三昧哈，归来这很好听哈，它就是你把它翻成三摩提，一般分三摩提，很多的经都是翻成三摩提三昧，都常常用啦，蛮多的三昧。一般的讲的话，就把它翻成我这个地方，我当时跟各位报告，我没有用佛教字典哦，当时我不知道，说这样，它就是镇定，它就是定的意思，就是定。啊，如果你用那个世俗的书的话，他会告诉你这是绝要精妙处，也就是地。OK 哈，离欲的话就离开欲界的爱然，阿兰诺的话，有的时候跟分阿兰诺或阿兰那，那都是一样，它就是极尽了，就是极尽的意思，就真实的清净。OK 好，那过来的话，我们从解说看解说，好，看解说这样下来。果的话就是果位哦，果就是果，看那个解说的白纸哈，果就是果位。生物真理而得到的果位，在佛学里有两个四果，一个就是佛菩萨声闻缘觉，这个圣四果位。过来的话，须陀洹、斯陀洹、阿罗汉、阿罗汉，这叫做声闻四果。等等诶，话里边光带几咧，这种四果位哈。归来对，早期的佛教，阿罗汉被称为是最高的圣者哈，尤其四果罗汉的话，那个是代表无生、不生不灭，已超六道的轮回啊，不再受生，且受人家天人的供养。罗汉不一定是出家人哦，罗汉不一定是出家人哦，也有在家做出家的话，都说修行到一定程度都可以变为都可以成就罗汉的哦。那世尊演说《金刚经》法会的时候，这部第九章一向无相的话呢，因为对他的《金刚经》的论对者是须菩提，他已经证到罗汉的位，所以这一章是什么呢？这一章经文是回忆录，你读这一章经文的话是回忆录。是因为他问是问须问须菩提，须菩提因为他已经证到罗汉位，所以他你看问他说问他佛位的时候，他就如我解佛所说，因为他还没有证到那个，他不能去讲这个，因为未证未得通通都不可以的啊。这个的话他已经证到阿罗汉了，所以他问他阿罗汉以前的事情他是了然清楚的，所以他回答都回答得很爽快，他没有拖泥带水哦，他哪个要怎样的话他就一清二楚，因为这个是问过来人的你以前的经历、哦、这张你读经文的时候要用这种态度去看、哦、须菩一清二三都是证得果位者、哦、世尊与须菩提回答声闻四果对他们言就是经验谈，他目的有两个，因为你给他讲很多东西他要这样去推是比较慢的、哦、你就提醒参加法会的大比丘们、哦、证得果位的不着相，你要用这样去度众生，就是离相的经验要善加利用，你不要再跑别的，这就是善加利用。第二个也就是预示告诉我们现在的人，因为前面有这么多的魔幻的，你要跟他们看齐那个修哪些。那等一下我们跟各位报告须陀洹是相当到哪个位置，到哪个位置哈。须陀洹的话就是前面已经讲是入流欲入欲嘛，就参与圣流哈，流类欲流的话就已经进入圣人的流类，所以叫做入流啊、哦。出果罗汉也叫做须陀洹，通常称欲流果哈、哦。那这经文是怎么讲呢？须菩提欲言何？好、哦，须陀洹能作是念我的须陀洹果。世尊就垂问已经证得果位的须菩提，你的意思怎么样呢？证得须陀洹果的人可以升起我得须陀洹果这样的念头吗？第一句就问他。可以升起这样的念头吗？啊，就底下就须菩提看着就下面这个啊，须菩提不假思索的回答，因为这已经他已经有很清楚的概念，而且很清楚就讲问他以前的事情嘛。哦，世尊没有证得须陀洹果的人呢，不会动起这个念头的了。他回答的非常恳切，可见他位置已经超过这个了哈。啊，须菩提也是过来人，他心里知道证得须陀洹果没有动过这样的念头， 何以故呢？因为须陀洹名为入流，而无所入，不入色身香味触法，是名须陀洹。什么缘故呢？因为须陀洹已经进入圣人之流，不再是凡夫了，已经脱离凡夫的层次。凡夫与圣人有什么区别呢？凡夫就流转生死，无穷无际，所以才叫做凡夫。能够解脱生死叫圣人。佛教所讲的圣人是了脱生死哦，诸三界者，跟我们世俗所讲的圣人是不尽相同的。那出果罗汉已经把见思二惑分别升起的出惑，出的东出的惑哦，也就是三界中的见惑。见惑里面这五个，你看看，就一般佛学之间所讲的身见、边见、见取见、邪见。借进取见，这样的话、哦、来，我们先把它那个、哦，你先离开课本，你不要再，因为这五个你要一开始、哦、一开始的你第一个身见是什么见？身见的话，如果从所能来看的话，身见就是我见。你有安起的力度一下，你唔能去俩一本地啊，俩本地你也俩足够。啊，你有身见就是我见，哦，这样的话你就会很快，身见就是我见。那、啊、过来的话呢，你看那个哈、哦。什么叫做边见？那就按内来对哈，按内啊，边见的卡能边啊，叫做断见跟常见。换句话讲，什么叫断见跟常见？我们人死，那必定成人，这就必定还会再回来做人，这就是常见。我们人死，那个不受因果，那就是断见啊、哦。所以你按内能卡能边，一头是唔卡掉的人啊、哦，这个叫做那个边见。那见与见我们还不谈，先讲邪见。那邪见的话就是跟正见是相反的东西 OK、哦、这样你已经懂三个了、哦、那什么叫做见取见？因为我都没有用正式名相跟各位报告，什么叫见进取见？就是用不是罪，就是用劣的东西自己坚持，自己用劣一定坚持是不是最好的，但是你把它坚持都要一定要照这样去做，那就是见取见啊，就是一边的话，你这样去弄东西，你的那个名相你会比较简单哈、哦。就是整个里面，借见取见的话，就是迷疑，它又就是这样在分。见的话是比较容易的哈、哦。那个借进取见的话呢，是什么呢？你很多像很多印度早期有很多的邪那个邪戒，有的狗戒，有的是猪戒，有什么戒？那修行的话，布施也有很痛苦的那个布那个用很偏激的，就是很极端的手段，这叫戒见取见。一个是安呢，没有这样的话，它是不行的。那个就是戒见取见，它有狗戒什么戒的话，然后去照这样子实施的话，所以的话，就迷，如果是用你一定要用迷相的话，就是迷疑啊、哦，非理戒，非理。就迷疑那个非理境界的邪见，哦，非就是于非因道，然后未为因道，这样的话叫做戒见取见，哦，这五个见的话是在一般佛学里面是常用到的哈、哦，整个里面，那见惑它是比较容易因为它是你就是这样主观的见解嘛，就是主观的见解，这样的话就是会比较我们会比较容易清楚啊、哦，把这个见完全断掉的。能断掉这些见惑的才属就已经到了那个见道，就已经到了见道，也就是证得须陀洹果，也就是证得须陀洹果啊。这个就见要把它弄掉，整个里面出，请看124页，出果罗汉断了见惑，但是失惑呢？失惑是什么呢？失惑就贪嗔痴慢疑，贪嗔痴慢疑，这个。下次可能我们讲别的经，或者在这经的后头会讲到这样，因为贪嗔痴慢疑的话，它是一个比较细的东西啊、哦，比较细的东西啊、哦，还没有断，所以因为余习未除，所以还要七返人间，历七次的生死。余习是剩余下来的习气，灭除不了的，还要七返人间啊、哦。如果七返人间时不能善加把握，该还的债要爽快的去偿还，不足的功课。要认真的修持，措施该做什么或当做什么良机的话呢，不仅无法站稳原点，还会倒退哦，因为这个不是还会再倒退回来哈、哦、还会倒退回来。所以证得须陀洹果时而无所入，不入色身香味触法，心是无所入的，对出果罗汉的庄严相、赞美声、香花礼、供养味、得果身以及入流知念等六尘相都不染着，这个才是真实的得到须陀洹果。那这样的话，须陀洹果在我们修行位阶上 在哪个地方呢？
虚头安果，正得虚空去了。这个上次我们谈这个是三贤嘛，这个是十圣嘛。但是如果圣贤一起用的时候，你要怎么用呢？圣贤一起用的时候，是最上面的都是圣贤。OK， 你不要把这个又弄掉喽。这个四加行的话叫做四善地，这就是四善地。虚头丸跟你讲的，虚头丸就是在这个地方，是虚头丸的因地。那虚头丸的因地哦，遇到两个家喽，已经两个四加行，他已经来到这个地方，这个是虚头丸的因地。啊，虚陀丸的因地上去的话，它就是已经到圣地去了，已经到圣地去了。
OK， 好，这个就是修行的那个位置。
通常这里面那个这里面有那个什么四家庭有暖地、顶地、忍地、四第一地。它一般来讲，它是在用四第一地，用在上头。哦，所以它是一个位置，是一个很高的位置，是一个很高的哈。所以为什么说欲入圣流？因为上面就是圣，欲入圣流就欲入圣流的话是什么呢？等一下我们会给各位一个可能会给你很惊醒的一个东西哦。什么叫做欲入圣流？欲入圣流的话，等这章整个谈完再谈这个东西哈。来，这个是第一部分。好，过来的话他在问什么呢？
问那个虚陀环啊，虚陀环果来，虚陀环果下面的话这样，四陀环是二果罗汉，中文译为一来果，就是还要再来一次，就是一次天上，一次人间，变得超出欲界，而证得三果罗汉。斯陀含为什么叫做一来果呢？因为出果已经断了见货，见货就出的见货已经没有了，他现在在谈失货了啊。还有见失二货俱升起的细的失货未断，失货细微难断，譬如不可起贪心，不可起嗔恚心，这个道理很容易明白。但是真实的情境的话，要克服贪念、贪心、嗔恚心的话，必须相当的自省跟节制，是十分不容易的，不容易的哈。偶一疏忽，贪念、贪心、嗔恚心就会炸起。为什么这样呢？因为这个贪心是与生俱来的，它不但是钱，不是。它不但是前生前世带来的，而且是多生多劫与生俱来的，失货比见货更加困难灭除，因此有其原因就在这个地方。三界九地，九地就把那个活的排除掉的，见失二货最难以灭除的是欲界的失货。为什么欲界最难灭？因为欲界的话它有隐喻啊，有隐喻，欲界的话隐喻是非常困难的哈。到了你看楞严的话，楞严的话阿难都还是色那个东西，它是一个引界，对众生都由色引界隐喻升起烦恼，而成为流转生死的根本。欲界的失惑困难一时灭除，不容易一时灭除，但因努力渐次的来就解决，渐次的把它断掉。出果的七番生死已断了六番，已断了六番，还剩下一番的生死未断。所以二果只要再受一番生死，一来天上，一来人间，失惑就逐渐减除，达到一定程度，他就可以超出三界哈。那这里面有一个错字，那个口吻的口，世尊以垂问的口吻哈，虚陀丸的口吻那个吻字啊，把它改一下哈。提问证得四陀丸果者的心情，那须菩提老实的陈述经验，而无往来，是名四陀丸，因为四陀丸名义上叫做一往来，实际上它是没有往来的，才叫做四陀丸。四陀丸叫一来果，它名字也只是一个名字而已，事实上并没有一来的之相。按照他见次证得的立场来说，没有一来之相。为什么呢？如果出果不起分别心，那不起分别心来一次来两次是随着业而来，业到业没有完就是要再来嘛。欲界的祸没有断尽，所以人就很自然的要来受一番生死。证得恶果时，那同证得出果一样不起分别心，所以在见次的正果上实无往来，也没有来往的相。那这样的话，下面的话，四陀丸叫做一来果，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就讲的很挨板，就虚陀丸、四陀丸、阿罗哈。这下面的例子是在讲那个罗斯法师的他的母亲，他的母亲不是在他很早七岁就已经出家那个东西吗？啊，后来他跟他讲，你的法缘是在中土，所以你的自己要到那边等待机会。听说他的母亲后来修持的时候是没有经过二果，就出果直接跳三果。 啊，这样的话是我们修行人的一个楷模。就虽然有那个位置，就好像跳级是可以跳过去的哈。那个这个位阶也不是明显必然，只是说他有这样经验是在这样。一般人是这样科班上去，但有的人他自己上的话，他是可以跑得比较快啊。这个地方是125页，那过来我们就看100。师后的话，一般的哈心意，有的经文会把它译作修惑。失货就是那个失货，有的时候你有的时候他会一说修货，那是相同的东西，因为那个凝像的东西你不太需要那个整个里面你要知道就好了哈。126页的白字，那过来就叫安罗汉了，就不来，就是不还果，他就是已经不到欲界来了，他是在天上度他的一生的哈，也叫不还果，这是三果罗汉。正得出果二果的修行人，死后不来，就暂时到欲界天去了，到欲界天去了哈。欲界里的天人地位比人类还高，普通民间我们近世的神仙就属于这个，多属于欲界天的天神境界。出果罗汉、二果罗汉往生后，因为已断见惑或部分的失惑，得以升到欲界天。欲界天啊，必须断尽九品的失惑，灭除迷惑烦恼者，才能证得三果，不再受生欲界，然后到色界天来。色界天来，那所以这个怎么解释？上面就要世尊还是以垂问的口吻问须陀丸啊，你提问他证得阿罗汉果的心情是怎么样？那须菩提就老实的陈述他的经验，说阿罗汉名为不来，而实无不来，是名阿罗汉。阿罗汉叫做不还果，以不来欲界受生哦啊，不还的意思就是他升到天上去，他再也不回来，但因为他的心里没有不来的相，不起分别，也就没有来跟不来，所以叫做阿罗汉啊。阿罗汉因为已无生死可期，生死可以来去自由，来也不怕啊、哦。说不来人间，那也未必，因为我们刚刚讲，诸佛是中国一大事因缘，诸佛都还要到世间来，阿罗汉还在底下的位置，怎么不来呢？因为要度众生，众生不会跑到别的地方去，众生都在娑婆世界，所以他。哦、虽然说他可以不来，但是他度众生，他还是、哦、但是他没有这个分别心的。但阿罗汉因为定力程度的差别，有些人入胎不迷，住胎的时候就迷失了；有些人入胎住胎都不迷，但是出胎的那一时刻他迷失了、哦、因为阿罗汉生死来去比较自由的缘故，所以名为不来而实无不来。在修行的旅程上，断掉见惑，证得出果罗汉。灭除一定的失惑就是二果罗汉，你如果灭尽失惑的话就三果罗汉，就好像我们学制一个一个这样一定的课程，自然升一年级，自然升到二年级，不及格你就要去补修、哦、直到及格为止，万一不及格的学科过多，你可能还会被当掉的、哦、整个里面是在谈这些东西、哦、虽然有那个东西，你要断尽欲界的失惑，不再生欲界的，那这是阿罗汉。那阿罗汉下面就要谈阿罗汉了、哦，阿罗汉我们刚刚也介绍了一些人，阿罗汉、哦、整个里面阿罗汉就是梵语嘛，他有三个比较重要，就是杀贼、应供、无生。杀贼就是烦恼贼哦，把烦恼贼全部杀除。应供因为他的福分够了，要受人天的供养。无生就是他的梵行已立，他不要再来受生了。整个里面、哦、只有多种意义，杀贼就是譬喻烦恼有损法身的生命慧命，所以相当贼一样，他把烦恼断尽，犹如把贼都已经灭除了。阿罗汉能把三界的烦恼断尽，所以称为杀贼，以及把杀掉烦恼的意思。阿罗汉把三界的见思恶惑都已经断尽了，证得声闻的极果位，就最高的位置，所以叫做四果罗汉。因受人天的供养，给众生种福田，给。所以我们常常看到行乞哦，行乞的话，有的时候刚出家人也出来行乞分净田跟悲田，哦，在我们在维摩经可能会，我们在维摩经会谈到。哦、有净田跟悲田，你行乞的话是给人家种福田，是给人家种福田的、哦、整个里面是在这个地方。种福田，所以称之为应供。罗汉超出六界的轮回，不生不灭，所以称之无生。世尊问须陀洹，证得阿罗汉证得了证得阿罗汉道，他能说我得到阿罗汉道吗？他能做这样的念吗？须菩提回答：不也，世尊。何以故？实无有法名阿罗汉。三界的见思恶惑，阿罗汉已经断尽了。断尽之后呢，才叫做无生。证得了无生，三界的一切法，他都不生起了。他也哪会再有个阿罗汉法呢？实无有法名阿罗汉，根本就没有实实在在的法，只是有个阿罗汉的假名而已。哦，根本没有实实在在的阿罗汉法，因此。 因此不说他得了阿罗汉法。那为什么说证得是阿罗汉果，而不是说为什么不说证阿罗汉果，而说证阿罗汉道？因为道的话是原因有两个哈，因为阿罗汉道近于觉道，近于觉道。第二个是阿罗汉是小圣的最极果啊，须陀洹、斯陀洹、阿罗汉称果，他就称道啊，是分位上的一个差别了，还不是还不能说最高的无生之道，所以说是四果才算是真正那个哈，整个里面是在谈这个。那下面的话就是问阿罗汉的情形，就问阿罗汉的情形啊。须菩提接着说：世尊，假使阿罗汉起了这个念头，我得到阿罗汉道，这样就执着我人众生受者相哈，那我怎么能够得阿罗汉道呢？我是能证阿罗汉，阿罗汉是所证。能所是两个东西，很重要的名词哦。一个能就是我能，所就是个对方啊、哦。能所差别，那就起了众生相，执着不舍就成了受者相。四相的话合起来就是我执不断，怎能证得四果呢？既然证得四果，一定先断了我执，我执即断。当无我等四相，没有我等四相，又怎能会做事，会做这样的念呢？就是在这段哦。下面的话，下面这段文字，是这一品的最后一段哈。真跟那个真没有言字的真是相通的，无真就是不起真，由于思惑、思想、观念、态度等的不同，相处的众生常会起争执，用表情，我们先看那个啦。世尊，我说我世尊，我说佛说我得无真三昧，人中最为第一，是第一离阿罗汉。各位注意一下哈，这是人中最为第一，因为有些人像舍利弗，他是智慧第一，他是智慧第一，智慧第一的话，他是声闻里面的智慧第一，他不是讲他菩萨智慧第一哦，所以他碰到文殊菩萨。碰到维摩诘的话，他根本都没有办法，所以在他那一下的话，那个舍利弗就好像就有一点说，人家称我智慧第一，但是跟他们比起来的话，等于一个大海跟一滴水一样。啊、哦，这世尊的十大弟子都有各第一。像的话，你看智慧第一的话就是舍利弗，有没有？神通第一的话就目犍连啊，目犍连。那头陀第一的话就大迦摄，大迦摄头陀第一，因为他吃苦嘛。智慧第一，神通第一，就目犍连刚刚谈过的、哦。你看他这个须菩提，一般我们把它讲做解空第一，因为《金刚经》是一般把它讲空经嘛，解空第一。你看他这个地方又给他一个无真第一、离异第一，他有三个第一嘞，他有三个第一哈、哦。那说法第一的话是富罗那，议论第一的话是迦旃延，所以也有天眼第一、慈力第一、多闻第一、密行第一。那十大弟子每个人都有一个第一哦，你大概就知道都有一个第一。啊，这个地方须菩提他是什么呢？须菩提是解空第一，也是无真第一，也是离异第一，他有三个第一。那个世尊的孩子，世尊的那个罗诃罗，他的那个还没有出家前的孩子是密行第一，就是秘密的密行第一。OK， 那你就知道有很多的第一哈。所以这里面的话，我看我们就是，由于思想、观念、态度等的不同，相处的众生常会起争执，用表情、语言、文字、动作等向对方表示不友善，这就是真。内心保持平静，随时关照自己的起心动念，保持的明报物语的话，就可以同理心对的地方，真就可以降到最低。三昧的话就三摩提，就是镇定的意思。三昧也可以是说绝要精妙处，离欲的话就是离开欲界的爱染，阿兰若的话就是极尽处的地方啊。那须菩提继续说道：世尊，佛你夸奖我说，佛说须菩提，就是你夸奖我啊，已经得到无真三昧啊，是人中是当众人当中呢最高深的第一的，也是最彻底的第一的断除欲念的阿罗汉。世尊啊，我从来都没有动过这样的念头，我是断除离欲的阿罗汉，我没有这样的念头。那么世尊就不如果我有这样的念头，世尊就不会说我是一个喜好阿兰若，喜欢一个清净幽静的人，因为我不身心动念，不着阿罗汉行的相，所以世尊你才夸奖我说我是一个喜好阿兰若修行的人。无论是正德、须陀洹、斯陀含、阿罗含、阿罗汉的治国者，均不可着相。所以昭明太子把这张标明为一相无相，一相无相，整个里面是断尽。所以我们这四位的话，这样看起来，你看 虚陀丸是把见惑断掉，对不对？虚陀丸是把见惑拿掉咯。那四陀丸的话是把六品九品的那个失惑身断了，六个留三个，它是七缓人间，剩一个给下面那个啊、哦，那个整个里面，然后的话你就是这样一直减下去，那整个就是说那个这里面的话申论的话，就是第一个是解开结死，结死的话就是烦恼，结死就是烦恼。这部分的话请我们回去看好不好，就解开结死，那怎么解死，怎么解开的话，就在解开结死这个就在楞严里面花很多时间在谈这个地方解结的部分、哦、那四谛法我们看一下四谛法了，因为这章要做结，时间快到了。四谛法、哦、四谛法的话我们看一下四谛法，四谛法我们从好念，我从第二段念起。红尘中的大部分人都是再来人，但都忘了自己的过去，少数没有迷失者哈，因为修持很好，不做试念，这些以德果又定力又够的人呢，他们清楚自己的目标，明白自己的作为，是以坚守本分，知觉不倦哈，老而弥坚。我们是薄地凡夫，尚未证得果位者，诵持《金刚经》这一相关的经文呢，应该具体几个东西啊。第一个，正果都是离相的，我们必须遵循才能够证得果位。第二个的话，声闻出果进入二果，二果进入三果，以致达到四果的经验，虽然不是我们切身的问题，但是有为者亦若是。我们如果能够照这样做，我们也从见惑开始，然后断失惑，我们也可以达到这个目标啊、哦。这是第二个哈、哦。第三个的话，《法华经》里面还有很多的经啊，大概就在谈声闻是应该怎么可以得到声闻，就是要从四谛法啊、哦，为求声闻者说四谛法，度生老病死，究竟涅槃，常不轻菩萨品，也就《法华经》哦。那未应完活的时候呢，为求声闻者说应四谛法，可见的话，要修声闻果是要占四，要修四谛法。那地的话就是真实之理，无可争辩的事实。佛教认为人类社会的地理有四，就是苦地、极地、灭地。道地有就也就是我们一般你把地址拿掉就是苦集灭道 ，OK， 就是苦集灭道。地的话就你就不需要那苦集灭道。那怎么这就是释迦牟尼佛成道之后呢？他开天眼，我们谈过开天眼，本来要跟老师他的老师说法，就他老师已经过去了，他就跑到鹿野苑去找他的五位老同修啊，就是讲这个四谛法，就苦集灭道。那什么叫做苦集灭道呢？你看苦地的话，这边是举的八苦啊，就是生老病死。爱别离、冤嗔恚、求不得、五阴炽盛。什么叫爱别离？我们亲爱的人不能，他有的时候是要分，常常是需要分离的。冤嗔恚，你不喜欢看到的人，他常常又会碰在一起啊，你又没有办法可以躲避。求不得，有些我们想要的东西，但是没有办法可以得到。那、啊、五阴炽盛的话，整个里面这一切苦的话，一切的苦难、忧患、缺陷、不如意、无常等，都是人生的实际，我们应该清楚而彻底了知这点。什么叫极地呢？极地就是苦的根源，苦的根源就是贪欲、执着、可爱，以及伴随而来的种种污染不净，我们应该抛弃它、去除它，这个就要根绝它，这个就是极地。灭地的话就是要涅槃，绝对真理，最后的真实相就灭地，要证到灭地。那道地的话就是怎么导向涅槃的之路，我们常常要修习八正道。八正道就是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就是37报品里面的八正道。八正道那这样的话，你看苦集灭道是四个，对不对？那四个的话，就有的时候就是变成大法华经的时候就变成三转十二行，三转十二行，四地要转三次，四地转三次，那个十二因缘的话，就是要反向回来，叫做逆十二因缘啊，就是四地十二行。但那个可能要很后面，道法我才会谈。啊，这个章我要把它做一下结了哈。那各位可能要注意，要把精神书，我们就暂时把它抛开。那现在我要跟这章做一个结啊，整个里面。这章是在讲声闻四果，声闻四果就跟你的见思两惑 ，OK 哈，这样可以吗？哈，就见思两惑就属烦恼啊，凡于意识起于分别，离于真理的，而起于我见、邪见等，这叫做见惑。那五事对五尘境，离于事相而起的，像贪嗔痴，这叫做失惑。 见惑的话它是觉悟的障碍，思惑的话它是没有办法解脱的一个障碍，一个是你觉悟，一个是解脱，所以要悟四谛的道理，然后必须要把见惑，你才能够离开那个，要见惑、思惑这两个都要把它那个才能够进入那个，你如果虚陀洹就已经到了四加行位，这个整个里面它是一个哈，一个是蛮高的，那怎么来进入这个四加行呢？因为小圣的修行大概它分见道、修道跟无学三个境界。小圣分三个，先看见道，然后是修道，修道也就是正道，然后的话就是无学，它分三个境界。那虚陀洹达到见道的境界，虚陀洹是见道的境界，过来那两个是修道的境界，最后的阿罗汉，他就是那个无学的境界，四个里面。第一个是见道的境界，两个是修道的境界，后面这个它是一个无学的境界哈，所以阿罗汉达到无学的境界，阿罗其他的就是有学。那怎么进入圣流？进入圣流一般有三个障碍，我们凡夫众生不容易进入圣流有三个障碍。第一个就是我见，你要把我见抛不开。就没有办法进入圣流，就是第一个进入，所以第一个就是自我进入圣流，是一般用的很字眼是用臣服的话是圣道之流，你有我见，你很坚持你自己，你没有罗顺那个路，你很难进去，所以他用的字眼是用臣服，梵文的原意是用臣服，你越反抗，你只有臣服的时候，你才会得到胜利。你越反抗，你就是尝失败的果。所以它在整个里面跟我们四字的想法是非常不一样的，是非常不一样的。所以它就是自我。第一个，你就是臣服才能够胜利。你如果抗争，那失败的几率就非常大。第二个，我是不用别人的名称。我给各位的话用一个很简单的东西叫做什么呢？叫做窠臼。第一个就是自我嘛，你一定要抛开自我。第二个要抛开窠臼这个字。什么叫做窠臼呢？什么叫做窠臼？我给各位举例子哈。有一家商家，就是父亲过世，他在做丧礼的时候，结果礼堂里面就跑来一只狗，啊，这个在商家里面礼堂跑来狗好不好？那当然是要把狗要把它抓出去啊，对不对？那商家的就是把狗抓出去，就把它拴起来，因为又怕它乱跑，就把它拴在柱子里面。那小朋友当时就随着父亲参加这丧礼，他不知道。那隔了大概一段时间，他的父亲主办父亲的父亲过世了，就隔了很多年很久啦。就隔了很多，因为他的脑筋小孩子的印象里面，那狗是要拴在那个外面的。结果他父亲过世的时候呢，他认为是礼堂办理丧礼的外面是要一只狗在看守，因为他们家没养狗，所以他们还去找一条狗来，就要绑在他们认为那个东西就是丧礼进行的必要仪式。所以窠臼是什么的话呢？一般用语里面呢，它就是。借着规则和仪式来生活，借着规则和仪式来生活。因为我们很多的东西，你像我常常讲，科仪好多东西都是远传下来，都不是我们切身的经验，人家谈我们就这样弄下来。学佛是要什么呢？要觉知，要爱，要慈悲，要慈悲的生活。那个科仪的东西，你那些东西，你要把老的窠臼能够一个把它。打破，第一个自我要打破，第二窠臼你不要太给它束缚住，你给它束缚住的话，你有些东西，所以我们常常看《金刚经》，我们这本的那个小本的念诵里面呢，那个念诵奉请八金刚，有的人说老师啊，不是八金刚，还有更多的那个，因为我用的是唐朝咸丰八年，就是868年的那个版本，我是从那个 那个真版还不在台湾，真版已经在法国了。那是在我们的中央图书馆是影印本，真本不在这边。那他有一个影印本，他是善本，你也不能借出来啊。我是用他那八金刚，所以唐朝就这样啊，后面一直加。所以我们的刻意里面到底是哪些一直历代怎么弄出去？那整个里面，所以第一个你要克服，他要把抛弃自我；第二个要苛救；第三个是一个。因为要进入圣流里面的话，要把怀疑也要把它抛弃掉。因为怀疑的话，你有怀疑就没有办法放松，没有办法臣服，没有办法全然，没有办法对生命说是，没有办法对生命说是。所以到前面我为什么说宗教佛法跟修佛，我一开始第一堂课我说这三个是不相同的东西。你的怀疑是在宗教，是在佛法，你到了修佛的时候，因为怀疑我们的生命就只有这样。那你在怀疑的时候，你就是又走来又走去，那整个里面没有那么多的时间让你去那个东西哦。所以整个里面那进入圣流，它大概要，所以有些东西他必须是要把它抛弃掉的哈，整个里面，就是自我要把它抛弃掉，然后呢，苛求，然后怀疑的心要把它抛弃掉，你能够全然说是，这样的话你才能够得到这个果哈。整个里面这一章我就做这样的一个结论。那下一章我们来看下一章，下一章第十章，庄严净土，来先看注释136页。那庄严的话就是什么呢？用美的好的来，或者是用功德福德来装饰，这叫做庄严啊。净土的话就是清净无浊之地，那庄严净土的话就是菩萨在因地修行的时候，你要用福德智慧来回向你未来的依报国土，这个就是庄严净土啊。那习就是从前，燃灯佛就是定光佛的释迦牟尼佛的受记名师，清净心就是无疑的信心，无垢的净心。须弥山我们以前在三千大千世界的时候有稍微提到它一下，它就小世界中最高的山，叫最高的山貌，非身就是法身。好，那现在开始就可以谈底下的东西了哈。来，那个这个经文里面呢，你看，来我们看解说的白纸。世尊告诉须菩提，于意云何？你的心意是怎么样呢？如来习在燃灯佛所，这是释迦牟尼佛是三，要修佛以前的话叫三大二生期劫，他在第二生期劫的时候就遇到燃灯佛，第二生期劫遇到燃灯佛，那个燃灯佛给他授记是说你在91劫之后你可以成佛，所以的话这样推过去就是世尊在过去91劫前，他的名字叫做善慧的时候，就在雪山哦，在雪山修行的时候，修菩萨行，在燃灯佛那里呢，依法有所得火，燃灯佛为善慧菩萨授记说，你事后就是这个过后91劫就名为贤劫，你当作佛号释迦牟尼，这个时候。世尊有没有得到受记成佛的法呢？须菩提谨慎的回答，世尊没有啊，世尊以前在燃灯佛那里对于受记成佛之法实无所，在前面都有谈过的了哈。要是依法有所得的话，他就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这前面的章谈过了。四相如果不空，怎么有资格成佛呢？须菩提答得对，世尊也没有再说什么，就是这样。好，那什么叫做受记？受记的话就是一般有的叫做预记或者玄记哈，就是事先对于修行很用功的人，那你给他一个肯定，你给他肯定就是说你在未来哪个时候多过多久你就可以成佛。那在法华经里面有受记品，法华经里面对很多人受记，因为的话众生皆可成佛，法华经里面对很多人受记，受记的话是告诉他说哎，你多久就可以成佛，那你有什么国？你的国成佛以后，你的国名是什么？啊，你呢？你的劫名是什么？你佛寿，你成为的那个佛，可以活的寿命多少？你的正法多长？相法多长？没有讲末法，正法相法多长？啊，你国土怎么样？啊，你里面的话土地怎么样？你可以教化多少菩萨？释迦牟尼佛在当时都给弟子做这样的受记，非常多。那500弟子受记的话，甚至还交代那个迦摄可以。为他没有出息的人在转世受记，哦，在这个《大法华经》里面他会谈。所以受记的话就谈到以前的话，印度的习俗，国王登基的时候，那个老国王要给新国王 那也就受记，就加冠那个灌顶受记也在这个地方，也是学习这样过来的哈。整个里面受记这样，受记成佛智就是这样哈。《金刚经》第十七章提到释迦牟尼佛的受记，《法华经》有舍利弗、须菩提等受记，并且有受记专章，并且有受记专章。哦，受记就是对修行者现况的肯认，就是肯定哦，对修行者未来的预言。受记就是预言你哪个时候可以成佛，你只要是精进的话你就可以成佛。这就是因为佛是正遍知嘛，具有无上的正觉，佛也是世间解，了知一切的究竟，佛是天人师，引导天人的魔幻。所以一个发心学佛的人，他的修行成绩获得佛的肯定嘉许，庄重受记的话，明皆是明确的目标，哦，这是最大的激励，只要用功修行就可以达到受记的目标。受记成佛并没有传授给另外的特别法，可是一般着相的人常生疑惑，以为受记是佛另外有个特别的妙法在传授，这是不正确的，这是不正确的哈。那释迦牟尼佛与燃灯佛所听法的时候呢，得到燃灯佛的开导，实际上他是自悟自修，以法并没有一定的没有得到，以法的话是无所得，无所得。就好像我上次举过例子，就好像是老师在教跳高的时候，那教到你跳高的那个道理，但是真正要跳过的话要靠谁啊？要靠自己跳高的人跳过去，那是也是一样，哦，受记只是告诉你预计你多久可以成佛，但是能不能成佛那要亲近很多佛，那是要靠你自己哦，那没有办法是靠别人的，哦，就是这个地方在谈这个。那下面的话是在谈什么，你看哦，因为这个地方这一章如果要把三句义来讲的话，可能要花很长的时间，非常长的时间，因为这一章刚好碰到《金刚经》一个最特殊的三句义，就出现在这一章，出现在这一章啊，哦。那底下你看，须菩提，一语应和菩萨庄严佛土，我不也是尊？何以故？庄严佛土者，即非庄严，是名庄严。我们把那个黑字黑底字的那个地方啊，哦，那样，庄严佛土者，即非庄严，是名庄严。这叫三句义，有三段论法，这个名称很多。这个名称非常多，整个里面呢，因为是不管你是天台宗、三论宗、密教、净土，整个里面对这三句义的解释、三句论法、三段论法的名称都啊，哦，这都不相同。有人讲它叫做三句义，有人叫三谛，有人叫三性，有人叫做大圣、简别、小圣。说法就这么分别，在佛教里面就这么分别。那你这里面的话，天台三论、密宗、中观学派讲法都不相同，讲法都不相同。那整个里面呢，对这些说法，我是认为他们解释里面是可以适用的，但是要把它现在的佛法是不是要照现在这样还在停在那个地方，是可以再做进一步研究的。是可以再做进一步研究的。看过这么多的三论宗里面，因为这个里面《金刚经》里面这是第一次跑出来，第一次跑出来啊，所以如果你在读《金刚经》这一部分是比较会花很多时间，会要花很多时间在那个。我先把我这个这里面的注释的东西谈一遍，那我们再来谈，如果有时间我再来给补充，好不好？好，啊，第二个问题来喽啊，就是那个白字地方啊。困难的地方就是庄严佛土者，即非庄严，是名庄严。好，哦，这是名庄严，因为这是各家解释都不相同，都不相同。但是最大宗是在什么？中观派。中观，你去看别的法师讲的话，大概中观是讲的人讲最多。中观，好，哦，中观讲的那个天台宗，天台宗的话是为什么呢？天台宗它是用一心三观，一心三观，它的一心，所以一念三千里。一念三千里，天台的话，天台的哲学那个体系是最完备的。天台宗博士论文里面还很多在研究天台宗的。我们这里面的佛陀教育基金会也有专门在研究天台宗，不过又好像那个天台宗要花很多时间。教理上的话，他的名相也最完备，也很完备哈。那第二个问题来了哈，世尊接着问。菩萨庄严佛土火，菩萨在修因地的时候，就在因地修行的时候，向成佛的目标迈进，要发大圣心，广修一切功德，回向庄严佛土。庄严佛果果菩提，不求人天福报，不求二圣小果，依正报的庄严，是从因地修成的，所以说没有天生的世家， 也没有自成的弥勒，没有天生的释迦，也没有自成的弥勒哦。那释迦佛是自己修因修出修出来的哈，弥勒菩萨也是自己修因修出来的。有如是因，就得如是果。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丝毫是不爽的。哦，菩萨有没有庄严佛土呢？佛土呢？他就回答说：“不也，世尊。”须菩提领悟很深的道理，回顶说：“世尊啊，没有。何以故？什么缘故呢？因为庄严佛土者，即非庄严，是名庄严。”《金刚经》首次出现这种模式的经文，这章是有两个重心，一个是一个是这个三句论法，一个就是无住身心。所以这章的话有两个东西要去论，时间上是蛮那个哈。那庄严佛土者，即为庄严，是名庄严。《金刚经》首次出现这种模式的经文，后头呢还要陆续出现这样的排比，一般人常常摸不着头绪。最简单的讲法，这个最简单的讲法是谁？南怀瑾先生才的正缓和。啊，认为是最简单的，好，就是正缓和，哦，这逻辑上的这三句话啊，有人就把它讲到三句义或三句论哈。我说佛学上另有三谛的说法，第一句有庄严佛土者哈，这是假谛，这假谛这是一般的说法里面的第一句，就是假谛，也叫世俗谛，好，这个假象是有的，但是还是要人运的庄严，人运就是要很自然的去运作，要这人运庄严就是什么？你这虽然是假地哦，但是你还是要造事，要写经，要布施，要供养，因为你还是要这样啊，你不能说这个是假地你就不要啊，那你这样的话，因为这个功德是假地还是要做，好，如是庄严的这样的话啊，这整个里面，所以庄严佛土者就是告诉你，在修因地的时候，你还是要去造事，要写经，要布施，要去供养，做一些善行的话，你都要去做，这个叫假地哈，这叫庄严佛土。第二句即非庄严，这叫空地，就是讲性的东西哈。小了一切法，空无所住啊，是不住庄严之相，这就讲性的东西的哈。没有庄严之相，是常住不变的。所以说，庄严佛土者即非庄严，就到两个地方，一个是假地，一个是空地。那下面的话，你就把它一般的话，就把它归为中道，就归为那个中观学说。中观学说为什么会比较大？像印顺导师他们的话，他们就谈中观的，哦，就谈中观的啊。所以你就看别人不讲不相同，因为他是派别，他取的话不知道从哪边取的。天台宗啊，跟你讲就一心三观，那一心三观就告诉你，那这个地方我们可能要花好多时间就讲一心三观里面，他这个空假都完全不相同。完全不要，所以你不要讲了。刚刚老师跟你讲空，我们谈说，这是空，这是假地，这是空地啊。你就说，我们讲在上课是讲这是空地，这是假地啊。为什么他不是这样讲？因为那就派别不相同，那就派别不相同啊。派别不相同的话，因为他这家立论里面，他就是走不相同的东西啊。那就在这个地方啊，所以说没有庄严之相，是常住不变的。所以说庄严佛土者即为庄严，只不过是假有其名而已，而名之为庄严。既然是假有其名，那哪会有个实在的庄严佛土呢？那现在我们就分析下去的话呢，即为庄严啊，庄严即，那就最后一个即为庄严嘛，即为第二句即为庄严。既然是即为庄严，那是从本体上来立论的，因本体空，故为说非。若不这样否定的话，我们便可能持庄严佛土为实有。然而庄严佛土的本体虽空，但可是它是有实有其用，所以给它一个假名。因此是名庄严佛土。是名庄严佛土的话，你一般可以把它称为真谛，可以称为真谛啊，就是事实上是名，严格讲，这个就是一般就把它称为中，就中观学派就把它称为真中谛，它是空谛，假谛、空谛、真谛。那是三观就这样过来啊，整个里面它是三个层次在谈间。如果再深一层，用三谛来看的话，三谛会归中道第一谛哈，非空非假，即空即假，一切法从无不从因缘而生，随因缘而灭啊，是随因缘起灭的哈。当体即空，空是不爱假的。这个中道第一谛，非空非假，即空即假，要怎么去修行呢？不着相是空谛。庄严佛土是假地，把即空即假回归中道，就是非空非假，明知一切法皆空，但要空不爱假的人去人愿庄严佛土，广修六度万行，日以继夜，夜以继日，终身不错，但从不去着相， 这样叫做假不碍空，这样子修行的话就可以回归中道第一地。所以这个地方的话你不太需要花太多时间在这个地方啊、哦、这个是我这边是那个虚云法师，不是，这个是星云法师，星云法师的话他对这个地方也是，他就用三地，他是用三地讲啊、哦、他是庄严佛土就是假地，就是假地，集会庄严是空地，市民庄严是真地，真地啊，对，你因为是假地的话，就是在前假方便，前假方便啊，你还是要去做这些布施的事情啊。因为是空地的话，你就是要去不着相，就告诉你不着相。但是因为你前面做后那个不着相，所以你就是真地，假不外空，空不外假，就真地啊。这样是会比较简单啊。不要、如果是你更有时间，第二次在读的时候，你就用天台宗的一心三观。一下就三个里面它是第一句一个，然后第二是两句，第三个是三句一下来，那这样的话整个里面哦，这个要花很长的时间在谈这个东西，那整个里面就会那个、哦、所以这里面见智修的时候，说不定第二次在讲的时候就会不用这样的方法去讲、哦、会比较那个、哦、会比较至于南怀瑾先生的话，他是用很浅白的东西，他就用正反合。正反合的话，严格讲，我就是这三个，这现在所有的讲法里面呢，我是有一个，因为要变成什么融通淘汰，就是说这样的话，还是在现在原来的东西，并没有办法旋再往上弄到更上一层来，所以他是有缺东西的，他是有缺东西的。哦，这是在有趣的东西在这个地方，那下面因为下面谈完，我们再回过头再谈这个。哦，因为三句论法，我就不没有花很多的时间在谈这些东西啊。你就以后就碰到，就三地里面就是空就是假空真真地这三个这样的话，你一下就那个东西啊。这名称里面常常会做不相同的在那边转。本来我一般里面三论中的那个集善法师。天台宗之外，三论宗也是非常有名啊。你用这两宗去看的话，就这三句论话，你看的这两宗，你大体上就，你不要看乱掉，你会有收获。不要看乱掉，不会有收获，就会有收获啊。现在是用最简单的方法在跟各位谈，就用三谛，就是假谛、空谛、真谛。假的话就说他跟你谈什么什么，第一句的话就是因为虽然这是假的，但是你还是要去要这样做，因为才能够修功德。那因为它是假的，所以它是空，自信空里面，但是空的话你就是不要去着它，然后就是你不要爱有，也不要爱空，然后去走中间的中道、哦、这样的话是比较有一点修行，不要为那个一句话。但是金刚经里面呢，这三地用啊是又用的非常多，又用的很多啊，所以这个是一个蛮，在读金刚经里面是一个蛮麻烦，就派别。因为法师大体上他是哪一教派的，他就是讲那一教派的，他不会再讲别，大概就不谈那个地方啊。所以如果你不再看第二个人的话，你大体上就陷在那个地方。那、啊、看别人的话，你又觉得别人不对的，哦，那不是不对，是这个是教派的问题。OK， 好，那过来看我们那个，那个四故须菩提，就是要看139页哦。四故须菩提这句话是要表达前面的经文中世尊与须菩提一问一答，为什么要受记无住，要沿途无住的道理啊，准备做一个总结。四故须菩提要知道庄严佛住者即为庄严市民庄严之故，也要知道受记无住之故。须菩提是要告诉当机者，诸菩萨摩诃萨是指这里是指花心的人，不是指那些已经证果位的人。菩萨是指花全教大圣心的人，摩诃萨是指实教大圣心的人。因如是生净心，那些证圣果的人，清净心已经升起来了，他才能够证得圣果。所以诸菩萨摩诃萨是不是指实地菩萨等觉菩萨，亦非指证圣位证圣果的花，而是泛指花大心大圣心。花最上圣心的人应该这样升起清净心，不应住色圣心，不应住声香味触法圣心。我们的心不要被外面的六尘境染污啊，就不会就不清净了。眼睛看到绚丽就动了色的心啊，耳朵听到起音的话就动了声的心， 鼻子闻到芬香就动了放香的香的心，舌头尝到甜美就动了味的心，身体接触色华就细华也可以，细华就动了尘的心。这个五个尘境虽然都没有接触，但是心里在打妄想，这就是法尘。一天到晚想东想西，心中不停不能了无尘境，这就是在分别取舍上起诸妄想。若个生灭不停，内心怎么会清净呢？如果离开六尘，不起六尘，不住六尘，就能生清净心。这个清净心不容易升起，一旦升起的时候呢，就解脱自在的。因无所住而生其心，这里面刚好我们一直谈，好像在这边已经谈了，好像已经引过两次，就是慧能大师哈，慧能大师就是禅宗的六祖，他五祖的时候，就是因为听到这句话嘛，因无所住而见，他的五祖跟他讲。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到底讲《金刚经》，讲到这个地方，他就讲他的那个五个自信，何其自信？那五个有没有？那五个就是这个地方，那五个在哪个地方呢？就是在141页，你看，何其自信本自清净，何其自信本不生灭，何其自信本自具足，在第141页的第二段的下半段，就。因为会讲，我们以后如果还有缘的话，会讲六祖坛经。六祖坛经这个是一个蛮那个，就到这地方。那五祖就是用遮围嘛，都一块袈裟，把唐汉门弄个摁起来，让不安只有一个小灯在那边啊，就跟他讲《金刚经》，讲到这个地方，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所以这个是《金刚经》的经眼经心。啊，人家有智慧的人，只听这句话，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他就已经开悟了。他就已经开悟，他讲那个五个合集，就是没有想到合集，就是没有想到合集自信本合集的，就没有想到啊，我们的自信本来就是这样清净的，没有想到我们的自信本来就不生灭的，没有想到我们自信本来就是具足的，没有想到自信本来就是没有动摇的啊，没有想到自信能生万法，就给他讲的这个五个的话，他老师他的那个五祖就说他已经是。这个已经是他都已经，我讲他大概都已经，这个他都了解了。他本性，他已经看到他的本性了，他的自信已经看到了。啊，整个里面是在谈哦，这引下来是在谈这些东西了。哦，就整个里面，那回去看一下，因为在讲。那这里面的话，像因为现在讲的话，可能到谈经再谈就会重复了，因为像里面的神秀讲的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思情无事。这个它不是好坏的问题，这个不是好坏的问题。这里面的话，陈寅恪先生对这个句子他有问题，他有意见。我们在六祖坛经的时候再来谈这个东西啊，整个里面所以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心无所住的话就不被六尘所染啊，不住六尘六尘境，就是在这一四一的底下咯啊，心安住在无所住中，这个心才能够清净。依禅宗的话头叫做静柔柔赤洒洒哈，整个里面这个清净心生出来，不为六尘所染啊，昼夜六时心始终都是这样啊，这个叫做清净心。禅宗有一句话，就有但有一些些，便有一些些，这一些些一就是一点点啊。有一念取着之心的话，心就被六尘所染啊。我们的真心原本就像大圆镜子一样，一旦被六尘所染的话，那大圆镜子就蒙上污染，因为执着六尘。贪爱不舍，念念著着，本来的无著真心才会被污染。这就是但有一些些，便有一些些。所以真正的清净心是怎样呢？物来则应，过去不留，心中里面。啊，我们还再加一句话，就是如果是你还我没有到这个地位的时候，是好的留下来，坏的不要装垃圾在里面，装了一大堆东西在那个地方。啊，到后面的话是。严格讲到后面的修持是善恶不分，通通都那个整个里面它是没有东西的，它整个那是没有东西的。物来则应，过去不留，无所住是不取法空也，生其心是不取非法有也，因无所住而生其心，这说明空不离有，正是心经所讲的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又既曰无所住，又曰生其心，这两个你看，一个空一个有，空有同时，空在有中显现，即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空有两边不着的话呢，必须止观并用并运哈，盖无所住则心空而即，此谓之此叫止，生其心则心染而照，此谓之观啊，定慧平等方与如实空，如实不空之本性相应，空有不着，乃能证得即照同时之妙果。活菩萨证此妙果， 所以片界法分身而未尝来往，心不作意，而妙应无尽，此种大用是因修因时直观并用并运，空有不着而来，故发心菩提，故发菩提心的人应该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好，那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在后面生呢还会谈到，还会谈到，那没有关系啊。那下面就是在谈法身，谈法身的问题。那下面再怎么谈呢？这只有这一次这品的最后一段哦。须菩提啊，譬如有一个人，他的身体像须弥山一样广大，你的看法如何？你的看法如何？这样的身体广大吗？那须菩提就回答说：“世尊，很广大啊！哦，须菩提这样解释，我们讲有相的东西一定是会被超越的，有相东西也没有办法恒久的。你再怎么高，我们在101，一定有人比101高，是最高。”那一定他会有比较高。好，哦，须菩提解释说，这什么缘故呢？因为佛说非身是名大身，非身是什么呢？是无相之身。好，哦，无相之身又是什么呢？无相之身就是法身。前面所举人身如须弥山王，就是指报身，报身有一定限量。好，哦，譬如须弥山王高84000游旬，游旬是一个单位哈，人身如须弥山王，那么也高84000游旬，只要有人高过84000游旬的话，就是超越他。真正的大身就是非身，无相之身，是无量无数无法计量的。那现在举的是两个，要申论两样东西，那要做结，然后做两样东西，然后再来做结。第一个呢是谈不法眼尼，不法眼尼是讲释迦牟尼佛的故事。释迦牟尼佛的故事，也就刚刚他在雪山修行的时候，然后他出去募化，募了五百银钱，就当时的钱，就是募了一些钱。他本来是要回来孝敬他的师父的，当好在回来的路途上，听说燃灯佛要从这边过，那佛是很，我能够遇到佛是一个非常殊胜的，所以他就把这500钱去买了呢，去换那个青莲花。换了5根青莲花，是在后来是7根，然后就换了青莲花，然后就在燃灯佛要经过的路上，在那边等候啊，看到燃灯佛远远来的时候，他就用撒花啊，在散撒表示供养的时候，但是因为是临时这样，然后没有注意到，看到前面有一洼地，就是有一个湿地，他把它赶快，那个叫做善慧菩萨。他就是在雪山修行的时候叫做善慧嘛，他就赶快把他衣服脱起来，然后把那个用自己的衣服把那个洼地呢就这样铺在上头去。那铺的时候，因为衣服是有一定的宽度的，那没有办法把那块地完全把它铺满，所以他就铺比较远，这样剩他离他这边有一点点没有铺到的，他怎么办呢？因为以前的流长的话，民国初年的僧人的话呢是没有。出家的和尚是没有理头，没有自理留法的哦。你们这样看相的话就应该知道哈，哦，他就把他自己的头发呢。所以戒的话，你也常常讲戒是随着时代在改变的，所以要持戒要很慎重的哈，哦。他就把自己的长发就这样很恭谨的，就因为已经要到来了嘛哈，哦，就衣服之外有一地，就把自己的头发当作布物，那让释迦让那个燃灯佛从上面踏过。这个就是用自己的身哦。整个里面呢，他拿自己的身心来供养佛，那区区的头发算得了什么呢？是他的恭敬跟他的虔诚，他的恭敬跟他的虔诚，因为机会一试就是没有了啊。他如果把这500钱去孝敬他的师父，当然也是一个方法，但是佛不会常常出现，所以的话，他就觉得这个机会是非常难得的，他做了善花供养，做了衣服的供养。做了头发的供养，所以这个整个里面叫做，所以在佛的典故里面叫做不法眼尼，叫做不法眼尼。整个里面你就知道，这是在讲恭敬心，在讲恭敬心。整个里面的话就恭敬跟虔诚，这是这个故事。下面的话，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啊。这个地方我是用一边把它读过去，因为等一下要补充哈，整个里面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的话呢，这句话有两个重点，一个是无所住，一个是生其心。刚好两个是互为表里，紧密相扣的。那生其心就是要生清净心，哦，不偏于空而生清净心哦，不偏于有而无所住。因为住的话就是执着嘛，就是有嘛，对不对？住就是执着，就是有啊。不生其心的话就整个空有两边，不偏于有而无所住， 啊，空有两边不着的话，就因无所住而生起心。不是要我们住到哪个虚空里，而是要我们去弘法利身，自利利他，行六度万行，财施、法施、无畏施，随缘随分的去广修功德，庄严自己的因地。因地就是现在修行的地，那到果地就不得啊。但是不要着相，这样清净菩提心就会升起来，而永远不会就永不退转。修行的重点就是修我们的心，如果内心清净的就是真心，心污染的就是妄想心。所以楞严告诉你，所有的烦恼就希望分别，虚妄分别，所有的烦恼就是虚妄跟分别这四个字而已。人的烦恼所有的东西就是只有这四个字，我细理哪娘啊，这个是一个很简单。修行的重点就是我们心清净的就是真心，心污染就是妄想心，虚妄分别就出来。修行的功夫就是要把妄想心转成真心，因无所住，远离六尘，一念不生，才不至落入断灭空，而能在心无所住之下很自在的行六度万行，心无所爱。好，这个地方有佛土吗？我们先谈释迦牟尼佛的佛土好了。释迦牟尼佛他这我们这个叫娑婆世界，在维摩诘经一开始，因为维摩诘经佛果品的尾巴，佛果品的尾巴呢，这个时候是哪一个人呢？舍利弗。因为是不是要因地修行吗？然后就会修果地吗？啊，舍利弗他一看的话，我们这个娑婆世界高高低低坑坎直磨的话，这个都是。那你是这样的话，他怎么问呢？他说：“假若菩萨心净的话，那么佛土就自然清净的话，我们伟大的世尊，你当初做菩萨还没有证佛果的时候，那你的心地难道是不清净的吗？你清净的话，那我这个娑婆世界应该都很清净啊。那我们现在看的都是高高低，整个里面又碎又一大堆。那你又告诉我们说，那修因地的时候修得好就会那个啊？怎么会是这样呢？哦，这个佛土怎么会这样的不净难堪呢？那个在维摩诘经的第一佛果品的最尾巴，舍利弗就问释迦牟尼佛问这个问题啊。当时的话呢，世尊做几段回答。第一个他怎么讲呢？他说你看，眼盲的人看不到太阳，看不到月亮，难道是日夜没有光辉吗？啊，是因为你眼盲啊，怎么会是没有光辉呢？哦，那你舍利弗看不到，那可能是你的道行不够啊，并不是释迦牟尼佛我的那个国土不是净化的那些东西啊。所以舍利弗就是这样在问那个东西哈。那个有一个梵王，就是罗吉梵王，就告诉舍利弗不是这样的想法啊。因为所以说这国土是污秽不净的哈，不要随意说这国土是污秽不净的，因为我用天眼看的话呢，我用天眼看释迦牟尼佛所住的这个国土是非常庄严、非常清净的，就好像大自在天宫一样啊。舍利弗说，但是我用那肉眼看的话呢，这个国土就是有丘陵起伏，有坑坎，有凹凸，有荆棘，有毒刺，有沙砾，有贫瘠，有土石荒乱啊，诸山障碍，藏污纳垢，岁月充满。那罗吉梵王就告诉他，因为你呢心中是有执着高下，强制分别，不依循，你就是不依循佛的智慧，所以你才看到这佛土是不净，这佛土不净。如果菩萨的心量是怎样呢？既深又厚，清净明亮，依循佛的智慧，所以他能够见到这佛土的庄严清净，能够赚到这佛土的庄严清净。啊，所以怎么讲呢？所以一般来讲，维摩诘经讲呢，如果菩萨欲得净土，当净其心，随其心净，则佛土净。随即心境就是佛土境。谈经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切下去，它是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所以谈经里面主张的是呢，碎土就是净土，它是出发点是不相同的哈。整个里面那楞严经怎么谈呢？楞严经太讲，你如果能够转物而生转，若能转物而生其心，就是整个里面呢，你要人运自在，物来则运，物去你就不要去留。这个的话怎么理论才是生清净心？那清净心到后面推会推得很广哦。那我今天是不准备推到那个地方哦，因为有会生其心，不是各位谈心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不是到生净清净心就完结掉。 就完结掉，后面有东西，后面有东西。我们今天只谈到物来则应，物去不留啊。今天的到这个境界的话，因为这样就已经到四加行地去了啊，不需要那个在上面的话，你如果再往上去的话，它还有东西，它还有东西。因为再到这个地方圣位去，那个地方你可以你自己再去悟，那再去证那个地方的东西哦。第一个我大概就是谈这个地方啊、哦。第二个的话，我要跟谈的呢，就是庄严佛土的话，跟庄严佛土跟永脱生死，它有先后的次序，有先后的次序。哦，一个是在因地修，你要怎么度脱生死，跟庄严佛土，它有先后的次序。我们要时时不离道，要庄严自心，庄严自心，要庄严家庭，要庄严人火、人我，乃至要庄严无量无边的佛土庄严。唯有先度自己的内心的沙粒，你要先度自己内心的沙粒哦，你要沙粒是能够给那个啊、哦、荆棘、坑谷种种的恶浊，你才能够显现平等平长如镜的黄金火土。所以我建议各位的话呢，我们常在看经的时候呢，严格讲，一炉的清香，你去烧一炉的清香，好像在那边熏自己。事实上是不如一半馨香，你如果一束的鲜花不如一脸的笑容，一束鲜花不如一脸的笑容，一杯的净心，一杯的净水不如一念的清净，一句佛号就不如一生的赞叹。所以我们这个就是刚刚我们讲的跟前面讲的有关系哦，你就是那个规则科仪哦，你看看你那个就是清香一清香一炉啊，一束鲜花，这都是以前的科仪哦，这现在也是这样的哦，这是规则哦。然后一杯净水，然后一句佛号叫你念佛号，这就科仪的，我把它最小化。你这些东西的话，不如你的一半清香，你的心香，你的香啊、哦、是非常香，你的一面是那个哈、哦，然后你的一脸微笑，你不要把很多善缘把它除掉哦，你的一脸的微笑哦，然后的话，你一面的清净，然后怎么一声赞叹。所以常常我们要保持自己的开朗，用多面，要碰到问题的时候，碰到问题常常用，因为你会很多的面向去考，正面思考跟不正面思考那差很多，遇到问题从正面思考会比较那个东西哈、哦，用笑脸，用水洗，你这样才我们才能够充满愉快。那个四相里面呢，它是一个非常、哦、刚刚我们讲的那个罗汉哦，罗汉的话是全然投入哦，它是一个整个里面，它是一个到后头的话呢，它是非常的一个全然投入。全然投入是怎么样呢？是你存在，你完全在，但是你还是不存在。你不存在，同时你首度存在，那么你将会了解为什么佛陀是在那么的似是而非。这样念，你可能会，你到了圣流的时候，最尾巴的那个二罗汉，到了二罗汉的是什么呢？就是当要把自我完全消灭。自我完全消灭的时候，就是回到一。你那个为阿罗汉人家的那个外文的翻译是外文，你常如果有注意外文的翻译，外文的翻译就是住在和平的国度里。那个无争的话，在外文翻译里面就住在和平的国度里。那和平的国度里面是怎样？就是你进到那个圣流里面，请问空间里面有没有人？是没有人的，因为一有人的时候，那就是有吵杂，你一个你以外有一个就是两，那就会有吵杂。那你这样的话，一就是要把你自己完全消灭掉，要把所有刚刚的到后面就没有怀疑，要把自己完全消灭掉。当自我完全消灭的时候，你就变成整体，你就变成整体，你就是一切。那你就是一滴水，你如果是滴水的话，你消失的话，那就变成整个海洋，就变成整个海洋。所以就某方面来讲的话，你消失了，但就另一方面来讲，你出现的，你首度出现的。所以生跟死的话，严格讲是怎么去分别。所以得到的人生死的话，并不是很严重的问题，生死不是很严重的问题。各位，我们一开始可能给各位有的时候太多的东西这样、哦、所以成道严格讲就是一种死，也是一种复活，它两个一起发生， 同时发生，同时发生啊，整个里面。所以我们今天在跟各位谈的话，重点里面呢，就整个里面修道还是从自己的身边谈起，自己的身边弄起，不要把它弄得很远，不要把它弄得很远。所以我们常常回我们这边的回向，有时候一半之后，我会建议各位的话呢，我们回向，回向法界，回向很多，整个里面，事实上我们每个人，来这边都是再生人，再生人。我们人生有很多的不美满，有很多的不美满，先解决自己身边，自己的身边，当然外面要解决，自己身边的问题也要去解决。好，用很简单的东西，啊，随时都要进步，随时都要进步。那你学佛法才会进步的，不是学佛法是弄得很远，弄得很远，把自己什么都没有。你如果从正面，你保持开朗，正面去思考，那你要就笑脸用学习的话，那你现在是什么是你最关切的？你的工作好不好？哎呀，怎么做？怎么那些？这都是这都不能问题不去面对的话，不是就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到了金刚经最后面，我们给各位归结，这不带怨的社会，你不要带怨回去，整个里面每个人都跟你有一定的不带怨，不带怨回，所以整个里面要在这生怎么圆满那些东西都在谈到后头里面了。所以就这我写这部金刚经呢，有时候觉得很好玩，整个里面呢，因为自己也没有看佛学词典，也没有看什么，就以自己的经验这样弄下来，再回头再看的时候，像我今天在看三论的这三句论法的时候，我都不知道用哪个来跟各位报告会比较那个，因为那些我都看过了。就是说我自己如果要讲那个字，讲天台宗的话，谈那可能又要谈好久。三论的话也是，然后后来看一看的话，就是觉得用中观了。我今天讲的就比较偏中观。对，比较偏中观，啊，就是一个假地，一个假地，啊，然后空地，然后就真地，三个这样的话，啊，是一个初步，你这样弄进来的话，是大地一般就可以进去，啊，如果你自己碰到那个天台的法师，啊，你再去那边，啊，不要这边弄一点，弄那边弄了，这样的话，整个里面哦，三个就会弄得不太那个啊，哦，所以我们说要进入圣流，就是要把自我消灭掉，这不容易哦。第二个要把窠臼消灭掉。这个也不容易。第三个的就那整个里面，你这样的话呢，才你怀疑的心要把它尽量的消除掉。你的怀疑心越少，越容易成功啊！因为整个里面世界是无垠的，看完很多东西是看不到那个啊。今天非常抱歉，就是过程中那个耳机上没有有一点耽误各位，整个里面非常抱歉。所以。修罗到后头，我会跟各位谈的话，它有两个东西啊，因为时间差不多了，就是整个里面呢，除了回向之外，很重要一个东西是忏悔。忏悔，忏悔是什么呢？忏悔就是把瓶子里面的东西要清洗干净。我们常回向那些，因为没有忏悔的话，你就是原瓶在装东西。原瓶装东西，原来的瓶子装东西，原来瓶子清净，那当然是好。那如果原来不是清净的东西，那你装的还是不是，那你的水不是那个东西。所以忏的话是一个，会我禅定的时候，我们跟各位谈的话，如果没有忏悔的话，忏悔是有点要去做禅，有两只脚，要去做禅有两只脚，要先把两只脚弄好。第一个是忏悔。忏悔就是要把里面弄空，你坐禅会比较容易进入当然。第二个就是要去会华喜，你怎么会得到华喜？有这两个，一个是助缘，一个是拿掉东西，你的禅坐才能够比较容易成功。要不然的话，一般常常说啊，找很多那个社会地位很高的人来禅坐，因为他整个里面这些东西有了，就是让他静下来，那只能够讲是说让他心稍微静下来，那不是禅坐。禅坐要做得好，要先两个，所以我们很希望我们同修大家一起来整个里面，天天就是无日三省吾身，就是忏悔，自己要把那个悔啊，有些东西做错了没有讲出来，并不是他就是没有，并不是就是没有，他有他是有的，整个那些东西啊，所以我们最后的回向那些东西，就是大家看看怎么样哦，当然回向法界很好啊，你如果能够自己。很迫切需要的很那个东西，因为刚我们讲波罗是三是诸佛之母嘛，那金刚经是诸法之王嘛，那你金刚经一定会得到很多的东西，会得到很多东西。那下次如果各位的话讲说见光那些啊，必要是我们再跟 再跟同学报怎么去看呢？因为我写《金刚经》的最尾巴，半中间以后，大概见光好像是常常见到的，这几乎好像就吃饭一样，是很容易的事，就没有。但是我现在见不到，我现在不是见不到，是很比较难见到。然后我也跟各位讲得很老实，《金刚经》写到一半的时候，到一半左右的时候，那我就要讲，好像要见光就见光，好像是那个时候我是来去自如的，可以看到。那现在的话，这有就是我在做这样结论呢，就有一次我去看一个监察委员，叫做如果你知道的话叫刘兴善，我把你下次再跟各位谈一下刘兴善的那个资历啊，他是很奇怪的哦，他当担任过，而且现在也谈一下没有关系，还有谈两分钟就好，他担任过桃园县的，两任还是三任的立法委员。也担任到后来就转到行政院去了，但不知道做法规委员还是什么委员，然后又做了两三任的考试委员，啊，现在是做监察委员。啊，我们今晚写完我都会送嘛，送的时候有这就跟他聊天，他说那个雷德沙就是得过诺贝尔奖那个印度的那个哈，德雷沙还是雷德沙的那个哈，他跟他那个修女嘛，他跟他讲说，哎，他在他的书，他说他去读他的书，他说刚开始的时候。他是那个天主常常耶稣常常在他旁边会指引他做什么，但是到了一定的时候耶稣就不见了。他问我说，民众啊，那这样的话他说耶稣不见了啊，你们常常讲见佛那些，你这样我回来我就一下昧了一下，那个我已经金刚写完了，我说对啊，我的光也跑掉了，不知道跑到哪边去了啊。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是一个有些东西是，所以有些东西我们是看不到的。他是我问我这样，他说那个爹他告诉我，他说他刚开始的时候他得了他救济很多那个贫困嘛，他说他刚开始的时候耶稣常常会告诉他怎么弄那些，到一半的时候还不到，他说耶稣不知道跑到哪边去，他已经找不到耶稣了。他问我说那你们活还看得到，我说现在我当时是没有回答他，我就回来我自己心就好像是打中我的心一样，就到时也找不到我的光，整个里面是在那个。所以各位的话看看怎么看光，我们告诉有接近办法是可以进去看的。因为修佛很难的在哪个地方，就是勾引繁华。因为你现在没有吃到那个甜头的时候呢，告诉你你都是怀疑的。啊，你看过之后，因为你已经看到那个东西了，所以你自己，所以为什么你自己会会跑进去？就是你已经不进去，好像你已经不进去也不行了。那个东西，因为那已经你看到那个里面有境界了，但那个境界应该讲不是太难，不是太难。但是你要知道，凡所有相，我们今天最后觉得凡所有相。都是虚妄，你不要把它当作很真。有一次我在哪边上课的时候，确认底下都是虚云大师那个境界里面一看的话，那底下整个都那我就那个是一个境界，就整个也通都没有啊，就非常今天上课有一点单了，非常非常抱歉，我们今天就上到这个地方啊。